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按照约书亚记带给我们的话题来传讲一个信息，那就是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已经讲了约书亚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抬着约柜，顺服圣灵的带领，超然地拿下了耶利哥大城。今天我们要接着讲迦南地中部战役的第二场征战，那就是爱城之战。大家多少还记得吗？攻打耶利哥的故事吗？以色列人只是抬着约柜绕城吹号，七天之后一声呐喊，整个耶利哥的城墙轰然坍塌。你有没有和我一样想过，如果接下来以色列南北征战，每一次攻城都如法炮制，岂不很省事、很省力、很省心吗？只是我们的上帝在接下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攻城略地，除灭南北31个王，再也没有使用同样的方法。我因此就在想，因为神知道，如果长此以往，我们人就会偷懒，我们就会把自己应尽的责任一股脑的全部推给神。所以作为上帝的百姓，神的儿女，我们只要从耶利哥的征战中真正的得着了，明白了什么叫做顺服圣灵，跟随圣灵就能得胜的启示，那么作为一个学生，你向上帝交卷就算通过了。所以数千年前这个宝贵的属灵的启示，今天仍然对我们、对我们的教会说话。我们从圣经上已经知道，爱城要比耶利哥城小得多，所以约书亚派人打探爱城回来的报告说，不要派所有的人马都上去，只要2-3千人就足足够了。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以色列在大胜耶利哥之后，竟然在小小的爱城面前大大的失败，而且才第一次与爱城人交手，仅仅只是受挫，损失了36个人，就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心消化。不只是消化，圣经用了一个词叫消化如水，一个人没有胆气，像水泼在地上一样，整个以色列全部瘫倒在地上，再也不能站起来与人征战了。就连以色列的三军统帅约书亚和他的长老们都一个个撕裂衣服，蒙灰扑倒在约柜面前，向神苦苦哀求，从白天直到了晚上。我们要问，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位超然的叫耶和华大城呐喊中坍塌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而今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手非常的沉重，他按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使他们再也站立不起来。我们需要问的是，耶和华神他在这件事情上，他的作为、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要借着圣灵，要借此对我们和我们正在准备外展职场的教会要说些什么。我们今天来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7章，今天的经文很长，盼望大家借着这个整章把它读下来。好，开始。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擦身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利哥打发人往波特东面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耶稣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3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到那里，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48里，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 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的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面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面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的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面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许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许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出了谢拉的宗族，及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沙底，使沙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了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的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的衣服，200舍克勒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的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衣服果然藏在他的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幕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的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了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堆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了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个地方叫雅各谷，直到今日。每次读到圣经中直到今日，我的心就会思想，神不是看千年如什么一日？好，那数千年在爱城之战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岂不就是什么几天而已，对不对？直到今日，这就是神在对我们说话，今天他的话离我们一点都不远，才几天而已。若照着耶和华所说，就耶稣所说就更加清楚了。耶稣常常说一句话，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就是说神的话在圣灵里运行，我们就没有任何时间和空间上的理由来推却。今天我们就按照圣经来讲说神要对我们当下所说的话。有一件事我们要明白，爱城的失败首先不是轻敌，而是因为神不与以色列人同在了。我刚才说了，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次交手只折损了36个人，就让以色列全家向着迦南征战的胆气丧失殆尽，消化如水的原因。我们应该还记得，当初约书亚在耶利哥大城面前与耶和华对话，约书亚在异象中看到一个拿刀的站在他的面前，他就问你是谁，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我们敌人的？那个人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个人意思是说，我来帮助谁，今天对你耶稣来说，约书亚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耶稣亚要知道我是谁，重要的是你在我面前你要知道你是谁。神在告诉约书亚，我是这场战争的策划者和指挥者，我可以帮助你，也可以帮助你的敌人。今天你如果承认你是我的仆人，那你只要分别为圣，单单的跟随我就可以了。以色列在爱城大败，是神兴起环境来修理管教以色列人，就像神在之后的历史中兴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修理管教以色列人一样。所以今天当我们遇到难处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他呼救他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两件事情，一个是谁是神，神在你和你的敌人之上，所以你不要懂得一点孙子兵法，知道知己知彼就够了，你要得胜先要知道谁是神。第二，你要在上帝的面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在上帝的面前要像约书亚一样脱下你的鞋子，分别为圣，甘愿成为一个仆人跟随他，那么事情的成败和责任就不再是你的了。现在我们就来仔细看看爱城失利背后的缘由。约书亚记第六章讲说以色列人在耶利哥首战告捷，到了第七章在爱城开打之前，圣经这么讲说，以色列人在当面事务上犯了罪，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在英文里面第七章开始用了一个 but， 但是一个转折词，中文的和合本没把它耶出来，这就是说以色列人刚刚得了胜利的喜悦，很快的就被战败的忧愁所替代了。事情的根源就是因为有一个人悖逆不顺服神，虽然耶利哥大获全胜 but， 但是以色列人却在耶利哥征战中隐藏的罪，却导致了接下来爱城之战的失败。96年11月我这里被差遣到了加州，到神学院去读书。9月份开学，11月份我们心里有感动，打开家门，第一次打开家门为主的缘故来接待那些慕道的朋友们。两个台湾的我的学姐学哥他们去接人去了，我负责家里和每一两个人烧菜烧饭，然后带他们来。6点半开始要吃饭，6点突然圣灵光照，家里有不洁之物，我心里马上就知道圣灵在讲什么。原来我从这个教会离开的时候带了10盘 Red Six 真正的信，从 HBO 这个电视上录下来的录像带，讲说美国人对待性的各种态度，比如说同性恋、性虐待或者等等。这个片子是纪实的，有很多色情的画面，我还以为这些东西是对美国最好的这个社会的了解，我把它当作资料片放在里面。但是我的眼睛一个是色情的，人在那个时候马上要聚会了，神说家里有不洁之物，我跟梅英说，哎呦，神在提醒我要把这个东西扔掉。梅英告诉我说，哎，这是 TDK 的电视，都是新的，我们以后可以转录英文的。不行，快跪下来吧，祷告以后就把扔掉了。那一天真的圣灵光照大家，圣灵与我们同在。过了两个礼拜，神又说家里还有不洁之物，我心里马上就明白，其实你不用问神什么了，神已经光照你了，那就是我读宋文的时候那一本《金瓶梅》。中国还读不到整全的《金瓶梅》，来到这边我都信了耶稣，到芝加哥去的时候特别走到书店里面买了一本全本的《金瓶梅》。我不是研究《金瓶梅》在中国白话文化的地位，而是在研究我过去没有看到那色情的10000多字的描写。神把它让我能够平安的把这个东西扔掉了，撕掉了。 是的，神是要借着我们的仆人要建立教会。如果那一天的晚上我不能分别为圣，我可以告诉你，我不能被神在所用。人不能拥有当灭的物。什么叫做当灭的物？当灭的物就是指神预先将它分别为圣，完全归属于神自己的人或者物。这个东西既然归属于神，人就不能再拥有，所以需要遵照上帝的旨意，或完全的归属，或完全的除灭。所以你会看到圣经上这么写着说，这个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和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会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到咒诅。唯有那金子银子和铜铁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征战还没开始，神已经告诉他们了，耶利哥的人和物都是当灭之物，用来献给耶和华的。神定义要将全城毁灭，是指凡有生命的都要杀死，而贵重的东西都要送入耶和华的仓库。所有以色列人都不可擅自拿取任何东西作为人的战利品。所以当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当灭和涌现是同一个词，神在律法中早就命定。我们来看到这个，在利未记中写道，一切涌现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切涌现的就是人从他所有的涌现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涌现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以赎，必被致死。律法中早就规定了，当灭的跟涌现的是同一个词。可见爱城的势力首先不是轻敌，也不是因为指挥不当，而是以色列人违约拿了不能拿的完全属于上帝的当灭之物，惹动了神的怒气，以致神就让全体以色列人败得很惨。我们继续来借着爱城之战来思想今天神对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提醒。神是守约的神，与他立约的百姓也要因此而守约。在耶利哥大胜的时候，圣经说神与约书亚同在，如今神又说，若不把当灭之物从你们中间拿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可见神同在人就大胜，神不同在人就大败。神要借此来告诫以色列，他作为神的百姓，他们必须是圣洁的、守约的，任何的违约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神在立约之初就出重手来如此管教，乃是想借此提醒他的百姓，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也是轻忽不得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迦南地的征战中，以色列人非常在乎他们做事是不是会得罪神。你如果看约书亚记，你看到22章有记载，以色列人全体会众那个时候听到传闻说，那些回到约旦河东岸的那个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纳西半支派，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因为在摩西的时候就愿意在约旦河的东面，所以打了胜仗以后，他们就回到东面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就那边筑了一个坛。但是那边的九个支派一听说他们到那边筑坛可能是拜异教、拜假神的时候，九个半支派全部联合起来，他们准备越过约旦河去打死他们去。 OK，因为他们实在记得爱城的这个亚干的教训，那时他们非常看重神与人所立的约，不再愿意失去神的同在，他们这样的心就被上帝所纪念。今天和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神用他的宝血与我们立约，等会我们就会吃立约的饼、立约的血。如果我们不爱他、不信他、不跟从他，虽然因着耶稣的牺牲和代赎，我们或许不再会受到像旧约以色列人被神那样严厉的击打和管教，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同样会遭受巨大的亏损。如果我们被约，耶稣说，我以我的血与你们立下这个新约。如果我们被约，虽然他的死使我们不至于再这样受到这么严重的击打，但是我们的生命却受到会巨大的亏损。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你会屡见不鲜的令人扼腕的痛心的事情。 我们从爱神的失败中看到罪是会蔓延的。我们从故事的本身看到，一人犯罪会连累全体。神告诉我们，罪是会蔓延的，在圣经里，所以神就把罪看为是什么？教，大家知道，你发面会有教 ，OK， 教，因为罪和教是一样的，会是整个生命的面团发起来，并且很快的就会衰败掉。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守逾越节要吃什么饼啊？无酵饼，要杜绝一切有酵的东西，其背后的属灵意义就在于此。我喜欢钓鱼，春天到了 ，OK。我想我手发痒了，我想去钓鱼去了。OK， 有一天我在那时候在奥斯汀，我钓鱼的鱼桶里回来，想不到里面加进了一条蚂蟥。我家里又路上捡了一个乌龟，乌龟是静的，这条蚂蟥是像飘在一样，乌脊椎动物它会游的，一静一动，很有这首文学的这个美的色彩。我就让它里面。有一天的时候，我出去侍奉三天回来，师母就跟我说：“志刚，你看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意思啊？”不得了了，我一看，哇，真的是不得了了。蚂蟥是浮性繁殖啊 ，OK， 这一条大蚂蟥变成了数千的小蚂蟥，每一条吸的不得了，全部吸在所有裸在表面的乌龟的头上，连所有脚伸出来这样全部吸满。哇，那我吓坏了，毛骨悚然呐，一拔就断掉了，那怎么办呢？我只能用醋啊，一根一根的把它醋拿上去，然后蚂蟥一个个掉下来，搞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乌龟救活了。我今天告诉大家是什么呢？我记得一句话，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讲，如果我们不天天消灭罪，罪就天天消灭我们。一起来，如果我们不天天消灭罪，罪就天天消灭我们。有人说，你们一直想说罪是重担，罪担，那我怎么一点都不感觉了？一点都不感觉。100公斤压在你身上不感觉，只能说明你是死人了。 OK，你根本没有感觉，因为你的灵死了。我今天作为牧师特别在教会中讲一件事情，那就是继续暗暗的在我们教会生活中做直销和传销的罪。耶稣曾经两次洁净圣殿，一次记载在约翰福音，那是耶稣侍奉的初期，另一次是在耶稣荣耀的走进耶路撒冷，在他并钉十字架之前一周发生的。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都有写直销、传销作为一个行销的方式是否合法，那不关我们教会的事，不是我们教会管的，那是由世界上的法官来鉴定的。但是直销、传销一旦进入教会的生活，就会使教会成为贼窝，那就是耶稣和耶稣的教会需要出面来管的事情。直销和传销这种行销的方式，利用上下线人脉的关系来赚取盈利，你发展的下线越广越多，你作为上线所赚的钱就越多。这种行销的策略一旦侵入教会，就会极大的损坏弟兄姐妹原本圣洁的单纯的属灵关系。只要利用人脉来赚取金钱的意念一旦进入人的心，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属灵的关系立刻就会变味。我相信如果今天耶稣在这里，他仍然会用绳子做鞭子，把那些一心想在教会中做直销传销生意的人赶出去。过去20年前，我在洛杉矶开拓教会，有一天中秋晚会完了，有一位慕道友来跟我讲：“张牧师啊，你们教会有老鼠妈妈。”“什么叫老鼠妈妈？”我听不懂。“原来老鼠会生小老鼠啊，你们教会有两条直销线了，这个老鼠窝很大了。”我已经借着应声教会的讲台第三次讲了直销和传销的问题了。我在说教会绝不允许再出现任何的传销行为。今天我第一要奉劝告诫那些做直销的人 stop。 作为养生的手段，你可以把生意做到社会上去，耶稣不会管你，但你不能再找任何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任何的地方，无论是你在教会或者在家里，来做你的下线。如果是这样，教会将按照圣经的原则进行处理，行使教会的纪律，不管你是谁。第二，我要奉劝所有使用直销产品的弟兄姐妹，从此以后我盼望你不要再去买那些产品了，让那些做直销生意想在教会里发展下线的人完全的死灭。 今天我盼望那些参与在教会里做直销生意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要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悔改。你要想三个问题。第一，你想一想，有多少幼稚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作为新移民刚刚来到美国，立脚还没稳，曾经因着你的直销渐渐的与主分离，最后再也不来教会团契了。你想一想有多少人，想一想有多少幼稚的弟兄姐妹曾经因着你的直销堕落了，至今仍然在前沿里跌打滚爬。你要想一想，有多少幼稚的弟兄姐妹曾经因着你的直销，他们对主的信心被恶者偷窃损害杀害了。请我们大家都记得耶稣对那些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说的话，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要想远离麻风病菌，要想远离逾越节，要像一样远离面教，一样远离直销和行销。阿们。我们在主的面前为着上帝的圣洁，我们要喊出这样的一个阿们。爱城的失败表明，所有延续下来的罪必须对付清楚，才能继续往前。当面的命令是在耶利哥大城大战前发出的，耶利哥城墙倒塌了，以色列人得胜了。在最后清理战场的时候，有人起了贪心，偷偷的拿了神所定规的当面之物。神要立刻清理罪，不然他就不与你同在。犯罪要付出代价，不但邪恶的迦南人如此，以色列百姓犯罪也一样，没有一个是例外的。上帝就是这样，神借亚干犯罪，就向以色列人发怒，不再赐福，直到他们把这件事处理妥当，神的心意再回转。如果神的怒气不转消，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在爱城终结。大家明白这意思吗？亚干的故事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把罪清除干净，与神的关系才能增长，然后才能接受从神上帝来的丰盛的祝福。神叫约书亚起来告诉他，失败在于以色列人，而不是因为神。爱城的失败在于一开始约书亚就没有好好的求告神，他只是听取了探子们的分析报告就命令百姓攻城。失败之后，约书亚也没有醒悟，他还在抱怨神，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禁令这百姓过了约旦河，从东面过到西面，现在就把我们扔在这里了，让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了，使我们在这里灭亡了，如果这样我们还不如不要进到西面来了。你看他还在埋怨神呢。其实不是神不想帮约书亚的忙，而是人的罪阻拦了上帝的祝福。我们其实也一样，常常因为罪而受苦，但是当我们为罪受苦的时候，我们还在不断的抱怨上帝的不公，抱怨别人的不义，竟让如此的不幸临到了自己的头上。我看今天当我们在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财务关系、人际关系出了问题，那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自己与上帝的关系首先出了问题。作为牧师，我进入到太多的个案，同样当人与神的关系恢复了，那么他与他人的关系、与环境的关系，甚至于自己的关系也都释然了。大家知道吗？跟神的关系好了，什么都解决了。你离神越远，难处越大，一眼可以障目，不见你泰山。但是你能离神越近，那你里面就得到更多的自由和释放。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因着痛苦和仇恨把人关进牢笼的时候，那么我们连同自己也被关进了痛苦和仇恨的牢笼，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在约书亚记看到神一次一次的呼召约书亚从地上起来，第一句话就是：起来，你为什么这样伏伏在地啊？你搞错了，不是我不帮你啊，是你们中间出了问题啊。第二天的清晨，神又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要把当面之物除去，要不你们在仇敌面前永远站立不住。神每一次呼唤约书亚起来，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失败、在挑战、在管教面前，你不要总是低头看环境的不足，看自己的不幸，看别人的不是，看上帝的不义，你要首先抬起头来，多多思想神在你里面的心意， 你要寻求上帝的旨意，要仰望他的怜悯和恩典。阿们。我们每个人都会被管教，每个人都会被挑战，每个人都有难处。这个时候你不要说上帝不公啊，别人不义，我们真的要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得罪了神。多少的时候我们为罪受苦，却还在埋怨神，就像约书亚一样。爱情的失败告诉我们，神无所不知，任何隐藏的罪都会被显明在光亮之下。好像耶稣会事先告诉犹大，出卖的是谁啊？犹大也在问，出卖的是谁啊？耶稣说，就是你啊。神早就告诉他了。所以当神提醒的时候，你可以不做，但是耶稣说，魔鬼入了他的心，这个人还是不生在世界上好。耶稣都在为他叹息啊。出卖之前，耶稣还为他洗脚啊，每一次都在挽救他呢。好像上帝对该隐说，上帝因为记恨自己的弟弟，心里已经怒向胆边生，巴不得杀了他。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如果杀了他，我就第一得宠。你看，那里面妒忌的罪是杀人的。上帝告诉他，小心啊，该隐啊，罪伏在你门口，就像一个女人啊，在恋慕你，你要小心啊。你心里不讨我喜悦啊，你要胜过那个罪啊。结果当时没有胜过，还是把弟弟给杀了。好像神界的先知拿单的口告诉大卫，那抢夺人妻的就是你啊，你已经什么都有了。好像人家只有一个羊当宠物养在家里，你已经牛羊成群了，还把那个人家当做宠物的羊羔拿来宰杀给你的客人来吃，好残忍啊。是谁啊？就是你啊。好像啊，所以大卫对神怎么说啊？神啊，我往哪里来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可以躲避你的面呢？我如果升上上天，天上你在那里，我如果在阴间下塔，我也逃不过，因为你仍然在那里，没有办法躲避。当我在最终的时候，我知道没有办法躲避任何你的里面心思，你也不讨上帝的喜悦，这个圣灵就会一路追下来，没有办法，除非你投降。我们或许要问，为什么神不直接告诉约书亚谁在犯罪，那不很省事吗？而是要用这种戏剧性的方法来处理亚干的罪呢？要全体的以色列百姓全部站在那边一起来做呢？我想因为这样可以让以色列全会众强烈而又深切地感受到违背上帝的命令的严重性。我有的时候觉得人在罪中其实就像在迷宫中一样，我们常常在迷宫中兜啊兜啊，兜了99个弯，因为你要把屁股擦干净，对不对？兜了99个弯，把你的老婆甩掉了，把你的丈夫甩掉了，把你的儿女甩掉了，把你的老师甩掉了，把你的老板甩掉了，最后当然也把牧师都甩掉了。 OK， 99个弯，但是100个弯拐过去撞墙，没有路走了，抬头一看，耶稣正在上面看着你。所以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不要思想我离底线还有多远，而是要思想我是否可以靠着耶稣能够再跟耶稣靠近一点。这就像开车一样，我们开车的时候在乡间小道上，你常常会注意到右边的那条白线，除非你的脑子开始有一点的毛病，一般正常的人都会不会去思想我还可以轮子可以靠近白线多少，压着白线走吗？不会的，你一定会想我应该离开它有多远。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参加了神国好汉，我不想让大家举手，很多人一个多月过去了，今天还有多少真正在问责的生命小组里？我想告诉大家，我们要承认，我们弟兄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没有天生的免疫力。如果我们真的要过得胜的生活，圣经中两两相随的原则要汲取，我们弟兄们要常常有彼此的问责，对我们生命是个不错的一个提醒保护。爱城的故事还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告诉我们昨天的胜利不能代表今天还能照样得胜，我们每一天都要什么？靠主。你昨天胜利了，真的胜利了，很光彩，所有人在鼓掌，上帝也为你喜悦，但是并不表现你今天还能得胜。反过来，大胜之后人更容易失败，因为胜利之后人会张扬，会骄傲，会松懈，所以大胜之后往往是人最脆弱最容易受到敌人攻击的时候。如果有人无视罪恶和试探的征战，那么亚干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提醒。要胜过和清除罪恶，我们不仅要自律，好像约书亚叫大家清晨起来自洁一样，更要靠上帝的恩典， 所以圣经怎么说？他真的知道我们的软弱，要靠他。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怎么样？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是什么？枉然警醒。看不了，除非耶和华参与建造，除非耶和华参与看守，要不我们就是枉然劳力，枉然警醒。我们知道，作为新生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过了约旦河，刚刚踏上迦南地，就受割礼与神立约，与神建立起新的生命关系。亚干在第一次与耶利哥的征战中就背约，违背了上帝的灭绝令，破坏了与神的关系，所有这个与神所立的约，所以这个与神所立的约就要重新有一个恢复。所以约书亚说，问亚干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天耶和华必叫你受累。于是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用火焚烧了他所有的，堆了一堆石头，直到今日。这个时候圣经说，耶和华转意，不发烈怒，因此那个地方叫雅各谷，直到如今。我一查，雅各谷原来叫麻烦谷，而雅干的名字意思是说找麻烦的人。哇，怎么有这样的名字啊？神就借着这个爱城叫人麻烦的故事，直到今日仍然对你我，对我们的教会说话，让我们远离雅干和雅干的罪，不再做一个让神的名，让神的家遭受亏损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圣灵啊，谢谢你，我们今天看圣经不再是白纸黑字。神啊，你看千年如一日，数千年前所发生的那个爱城的征战的故事，那个雅干的故事，就好像几天之前一样，还是那么真实的展放在我们的面前。愿主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吸取教训，让我们真的不仅是自律，也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天天过得胜的圣洁的生活。特别是当主啊，当我们开始教会外展，开始要往外传福音的时候，求神保守我们里面的心智，让我们心思意念行为举止都能够蒙你的悦纳，让人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看到教会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神。愿神在我们教会中得到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